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叫也是要来欢迎我们得胜者教育学协会的团队哈，有王美萱秘书长，我们欢迎他，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冠廷主任，桃园区域的冠廷主任，好，还有我们凯琳专员，他在后面哈，在后面。那我们等一下要把时间交给这个美萱秘书长，我们看到很漂亮哦。好，他是在香港出生，在美国完成所有的学业哈。你看到这么，他是2013年投入得胜者教育协会的秘书长哈。那听说是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荣氏提款牧师他们禁食40天，然后神感动他去找那个哈。那可是我们的秘书长，你看他的这个，他在科技业，他担任的都是重要的职务哈。可是怎么会投入在这里呢？等一下我们请他自己来说明。我们欢迎这个美萱秘书长，我们拍手欢迎他。
谢谢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谢谢你们今天的邀请，让我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分享之前就先享受了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这样子一个敬拜。刚刚那个敬拜哦，一直心里在想说，难怪彼得在这个变相山上啊，就跟耶稣说，那我们就搭帐篷不要下山好了。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哦，一直停留在这里那该有多好。感谢主，我们必须要下山，但是下山神是跟我们一起下来了。那在分享之前，想要先谢谢一直以来在教会支持我们的得胜者的团队。我可以请在座有参与过我们得胜者服事的弟兄姐妹起立给我们拍手来感谢你们吗？哇，阵容好强盛哦！啊，还有站在最后面的天云哥。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参与是支持我们往前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刚刚牧师在讲说，我有一些比较在服事来说比较奇特的经历，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从职场走到这样子一个服事的一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就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归正、归顺、归对，是相关联的。因为我自己是在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被神带到这个位置上来服事，而且在经历的时候，甚至走到如今，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不是步骤一完到步骤二到步骤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是常常在交替着，一直不断的在经历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直在循环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讲到归正啊，第一个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要证明嘛啊，我们要先认主归正，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要相信，因为我们只要相信呢，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身份了。在约翰福音的1章12节，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神的儿女不难，我们只要相信、接受，那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认知不难，但是真的要活出这样的身份呢，却是需要真的去明白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带任何条件的。神没有说你要当乖宝宝，我才会让你来做我的孩子。没有，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相信他，接待他。我刚坐在下面的时候，心里在想说，如果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刚心里在想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我身边有人还没有接纳神，但是我心里又在为着他有这样子一个焦急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刚刚心里忽然就一句话是刚刚临时插进来的。我刚刚心里在想哦，我们有时候在英文哦会说 love to death， 但是刚刚神告诉我你要 love to life， love to life。怎么说？ 唯有靠爱，唯有靠爱，爱到他相信，爱到他接受，爱到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也谢谢我们的，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志工团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校园里头，这个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我们是一个教育协会，所以我们在校园里面，我们是不会明着的用我们的嘴巴来传福音的，也不要让学校为难，对吗？如果他让基督教的团体进去，那其他宗教的团体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校园里头，我们都会提醒我们的志工老师，我们不要明着说，但是他们却是用他们的爱去把耶稣基督的爱传扬出去，却用他们用靠着耶稣的爱来爱这些的孩子，以及爱到他们进教会，爱到他们也成了神的儿女。我很感谢神，听说在这里每一年都有得胜宝宝受洗，盼望这样子的一个好事情能够蔓延出去，奉主名宣告，我们在每一个有得胜者团队的教会里头，我们都要听到有得胜者的学生受洗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认主归宗，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部分我再补充一点点，因为听说第二堂时间可以稍微从容一点。这个必须要自己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神，我们有时候会说我是第二代基督徒，第三代基督徒，感谢主。如果我们是生长在这样子一个家庭，很感谢神让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但是我总觉得神他只有儿子女儿，却没有孙子的，不能说因为我妈妈怎样怎样，所以我一定怎样怎样。我觉得神是要跟我们个人建立非常亲密的这样子的关系，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认主归宗之后呢，就要改邪归正了。我这个 OK， 对不起，我看看。好，改邪归正就是接受神的管教、修剪、陶塑跟炼净。我刚才看这个，可能就跟我们今年2016年其中的一个目标悔改归正意思，我想应该是类似的吧。因为神他自己在希伯来书的12:6-10，他怎么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一些修剪的时候，我们不要这样子就觉得神不爱我了。神正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他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就如同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一直所说的，还有带领敬拜的姐妹一直在祷告的时候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就算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赞美，就算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依旧要赞美。赞美就能够带下神的大能，赞美就能够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赞美神，因为他的所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那全知全能全爱的神，我们知道神允许这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我常常看见的是神允许，而不是他让这些坏事临到我们。坏事不出于神，我不相信我生病是因为神要我生病，但是我相信神允许我生病，允许我面对这一些的事情，因为透过这一些的事情，神要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在协会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特别是财务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问神说我们到底是在哪里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是哪里有需要被修剪的地方。我发现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那也感谢主，透过他一直这样子的提醒，我们慢慢在导正，把它改过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都会有一个贫穷的心态。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因为在协会里面的同工每一位都很爱主，都很委身。他们就有时候听说以前啦，有发不出薪水的日子啊，或是慢发的时候，但是打不死的蟑螂，怎么都不会走的。 但是这样子，感谢主有这样子的尾声是很好，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习惯成自然就不好了。我总觉得我们不应该，我们服侍神的人应该是活在一个丰盛的里面的。我觉得愿意为神这样子摆上是我们的心志，但是我总觉得神他自己却是一个丰富的神，他是愿意他的儿女丰富的，而且我们要在未信主的人面前来见证他 的荣耀跟丰富。如果我自己都常常在缺乏，我怎么样告诉人我的神是丰富的呢？所以我们第一个排除掉的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我们不要以这个能够为神这个应该怎么说这句话，我们不要以为因为缺乏所以很荣耀，缺乏不荣耀，愿意为神有这样缺乏的一个心，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真正的荣耀是我们让神 的这个能够被彰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就慢慢学习，当我们遇见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问神说，主，透过这么一件事情，你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比较最近的例子，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整个的募款算是还蛮不错的。2015年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说蛮困难的一年，经济没有很理想，但是呢，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他让我们2015年其实在募款上面还蛮顺的。那有一天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有一天 就跟我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他就问我，你最近怎样？我说最近还不错啦。我说但是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仇敌哦又在那边哦开始把谎言这个撒到我的心里头去，我心里有点害怕，我害怕别人看见说，哎，德胜者2015年还不错，还蛮会募款的，那2016年呢就会减少要给我们的支持。我说今天整天在家里有点不平安啊，一直在赶这个谎言的灵。那牧师就跟我讲说，那你就宣告神的丰盛。我说对对，宣告神的丰盛。所以我跟他聊完之后，我就开始就一直开始在那边宣告神是丰盛的，神是丰盛，神是丰盛的。宣告完之后，过了两天，就有一个基金会来跟我说，啊，你们2015年还不错嘛，蛮会募款的，我看你们不太需要我们的帮忙，那我去帮忙别人好了。所以果然他就减少了对我们的募款。我说主啊，这是怎样？是就继续宣告，继续宣告之后，第二个基金会来跟我讲同样的话。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神，我就回到神的里面，我就说主啊，我说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说是哪里需要被调整。神就跟我讲了，神说你知道吗，他说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你要走到外邦人之地，你要为我在外邦人中得地为业。他说因为那时候刚好读经读到耶利米书，神就透过耶利米书跟我讲，他说你看哦，他说以色列人，我对以色列人讲说，被掳的反而有一天他会归回，但是呢，那些留在以色列的反而是会遭饥荒得瘟疫，会死亡哦，然后更不要回埃及。所以我心里就明白过来说，哦，主啊，我说是啊，没有被掳就没有但以理，没有但以理就不会有外邦的王对他说，你的神真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说主，原来在这个时候你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你要我们走出去，你不是要我们去服侍外邦神，但是我们是要去服侍外邦的王，我们要让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在外面的这一些人也有机会透过我们可以知道神你自己的丰富，然后得着你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今年2016年我就决定我继续宣告神的丰盛，因为我知道神真是丰盛的。那同时我也靠着神给我的这一些的看见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是因为我知道在教会里头其实我需要牧的是牧人，因为我的志工老师我只能用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从神而来的爱，才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服侍这些的孩子。我不是说外邦人他们不好，只是说也不是说担心他们理念不同或等等等等的，我不担心这些，我只担心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靠着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我们唯有靠着神的爱才能永远的走下去。所以我们不希望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所以我们 的职工老师，我们永基督徒的职工老师，但是所以我只能在教会里头招募我的职工老师。但是钱是一个工具啊，教会来的钱是好的钱，外面来的钱一样是好的钱，只要我把它当工具，它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决定我在2016年教会的协会的方向，我们要跨到我们不曾去过的地方去为神得着未得之民，所以也盼望大家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为我们祷告。但是我感谢神，如果他不是让我看见这样子的困难，遇见这样子的挑战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领悟出来，继续会在舒适圈里头活动，然后继续来压榨我的弟兄姐妹啊。归正，刚刚其实那个夜我刚刚有点那个，是因为我觉得顺序我排不对了，不好意思。那但是最后一个，我们怎么样来归正，用什么来校正，就是圣经。唯有圣经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不是用世界的观念，我们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凡事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照着圣经的原则，那才是我们心中最准确的一把量尺。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神他自己是这样子的来启示我们，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我们常常回去读经，回去默想神的话语，被神导正之后，我们有一天都要得以完全。那归正之后再来，我们就是归顺。归顺就是我们要来学习顺服神。我们一旦跟神对焦对好了，我们跟神校正校对了，那我们凡事就要依着神的心意来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一点我们自己的这个决心，因为有时候跟着神的旨意来行，不见得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那在读旧约的时候，生命记二十八章，大家如果有读过熟悉的话，知道它前面有一个段落是讲到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蒙福。后面一个更大的段落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背逆神的话，我们就会招来怎么样的灾祸。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这个是在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出于惧怕，我们很怕如果我们做不对，那这些不好的事情就要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了，在新约我看见其实我们顺服神不是因为我们被要求，不是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好事就得好报，做坏事的一定就遭恶报，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真的明白神他对我们的恩典是有何其的多，他对我们的爱是何其的深，以至于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来顺服他，是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我觉得在宏观来说，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恩，然而我看见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其实当我们遇见十字架，真正遇见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我从旧约跨到新约的那个时刻。当我自己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跟领受神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我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完美的时候，我常常我的顺服还是出于惧怕，我还是怕我会得罪神，以至于我会招来不好的结果，我还是会觉得哎呦，这个倒霉的事是神在报应我，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或是如果好一点，不觉得说是神是在惩罚我的话，我可能觉得哎呀，属灵征战，仇敌在攻击我了。但是其实我知道，刚刚就说了，神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为了提醒我们某一些事情，但是却不是因为要这样子来报应我们的不顺服。他要求我们的顺服不是出于一个惧怕的心，乃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他，我们爱他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愿意伤他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他。那另外一个顺服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是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三节，主他自己 对我们说的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父是对我们最好的了，没有一个爸爸会比天父更好。那天父给我们什么？天父给我们不是有求必应，天父给我们的是圣灵。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若是愿意顺服被圣灵引导，我们一定会行在正路上。只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静下心来听那微小的声音，因为神给了我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去选择。但是当我们凡事照着圣灵的引导去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能会尝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再来，除了神是全爱之外，我们更是要相信神是全知的。我们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看见有时候只是眼前，但是看神看的却是永远，神看的却是全部。我自己如果照着我自己的选择，我今天可能也不会站在这里。我相信很多得胜者的同工也不会在这边服侍。我常常说，在得胜者工作是标准的这个钱少事多离家远。我们的薪水不会比外面高，我们的事情不会比外面少。然后呢，我们常常呢是到处跑。所以如果是我自己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今天说真的也不会站在这里。怎么说呢？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贪图一个方便，贪图一个舒服，更是贪图一个虚荣。因为在职场上，我们有时候一个对我来说了，对我来说一个比较逃避的一个思想啊，总会觉得说神蛮恩待我的嘛，他让我在职场上这样一路走来还蛮顺遂的啊。对，其实刚进来的时候牧师就有说，你的背景比较特别，要多分享一点。那我是这样，我是在香港出生，然后小时候的确是有移民到美国去，但是去的时间不长，因为我去了大概一年吧。我妈妈就发现完蛋了，这个人去的时候是不讲英文的，一年就是不讲中文了。他一开始跟我讲，我还会回应他一下，那后来我就连理都不理他。他想说那还得了这个，那他就我妈妈是老师，所以他就想说不行不行，为了我的教育，所以呢，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又毅然决然的就回到香港去，所以他让我在香港是完成了高中的学业。那我高中毕业之后再到美国去读大学，在美国毕业工作，后来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被派到台湾来，本来是一个两年的这样子一个短期的一个任务，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新竹的那个科学园区刚起步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外商公司本来在用代理商的，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在台湾成立一分公司。那我自己本身是念化工的，那我是一个制程工程师，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本来是派来做一些技术上的支援，然后把团队建立起来，我就可以回美国。人算不如神算哦。那本来两年就想说走人了，结果神就让我在这里就认识了我的先生，所以我们就结婚当然就留下来，这样一留就26年了。哦天哪，26年了。那所以你看，如果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哦，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第一个，我那个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人生地不熟，而且我在这边我没有家人，没有朋友。那个时候老实说了，也是歪打正着，因为那个时候的确也是在我自己信仰出走的一个时候。神把我带到台湾来，其实他主要是把我带回他的教会，他把我带回他自己的面前。我若不是回到台湾，我今天可能还在外头游荡。所以我为着神当年把我带到台湾来，我感谢他。再来，我如果继续的在我的职场上继续的待下去，我想是比较轻省的，因为我就不用一天到晚在那边担心得胜者的钱从哪儿来，我赚钱去奉献就好了。但是神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真的都有他那全盘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到现在我对我很多的这个事情我还是不懂，我觉得主啊你好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带。我相信有一天到我真的见主面的时候，我还要好好的访问他一下。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相信他的全知，相信他的全爱，相信他的计划是最美好的，相信我们只要顺服他，我们就必定是走在最美好的里面。那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当我们归正了，跟神校正了，然后又愿意顺服神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归对了，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命定了。神的教会那天也是跟一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牧师就这样子告诉我，那我很阿们。他认为神的教会是一个家，是一所学校，因为我们在这里受装备当门徒，是一个医院，因为我们有很多可能在生命中，我们是罪人嘛，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被罪所伤，我们也会去伤别人，所以这些伤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内在医治，我们 的医治的恢复，然后也是一个军队，那更是国度。那所以呢，我们被预备的差不多的时候呢，都要去为神打仗。那只是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军队，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的地方。那我看见神要让我们归入哪一个队伍哦，其实是跟我们自己的热情，跟我们自己的特质，还有在过去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预备都有着很大的关系。我觉得神的预备哦，很妙，至少我自己看是这样，他会预备你到一个地步，但是呢，如果他要你用100分的话，他可能先给你个70分，剩下的30分非得靠他不可，不然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靠着自己就成了，那就骄傲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神到底是把我们造成是洗碗机还是吸尘器。那是吸尘器的人请你不要去洗碗。我们真的要找到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所量身定做的那最独特的那样子的一个计划。我感谢主，刚刚牧师有说我是被师母祷告，其实他那个时候他是定义要祷告40天，听说到最后他祷告了52天，而且他是禁食祷告，而且他是全禁的，这样祷告了52天之后来找我的。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师母，我说你是饿昏头了，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听错了，你绝对听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热情哦。如果那个时候，这样子说好了，不是那个时候，现在也没改变。我的热情其实不在青少年，我的热情其实是在比较是年轻人，以及是在职场。我从很早，我从更古以来我就知道我的负担是职场。那怎么发现的呢？也是因为不顺服所以发现的。就有一年那个时候就刚回到教会不多久，然后就大发热心，就觉得我要出来服侍主，不成熟，所以我就离开了职场。我离开了职场大概9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很多理由了哈。那其实讲白了就是逃避了，因为那时候工作不是很顺遂，就想说这个是一个堂堂正正可以离开工作的理由，所以我就跑去服侍了一年。但是在那一年里面，神让我看见我不是我，因为他不需要我去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那一年里面，我发现我的负担是在职场，而且义无反顾。我后来我只要有机会，我就是在职场里头设法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刚刚应该是第一场，我两场有点搞混了。冠廷提到说我所到的地方我都会设立这个小组，其实主要是因为神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职场宣教是我的负担。那就奇怪了，那来得胜者是干什么呢？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但是后来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得胜者他们这20多年来，他已经在外头建立了很好的一个作战的团队。我们的志工是没话讲的， 天云哥也是打不退的。那找不到志工没关系，我一个人去教三班五班。那天还听他讲，他排班要有技巧的，不然这个交通会浪费太多时间这样子。那我也遇到一些志工老师，他们现在在一个生病的状态当中，其实就上个月而已，有三四位都是癌症，而且很奇怪，大部分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大肠癌。但是他们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位也是桃园地区的嘛，东元哥，那他们就是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继续的进班，继续的教学。你会觉得说，你化疗这个身体会比较虚弱啊，那感染了一个感冒什么的都是大事情，都不得了的耶。而且你这个时候你掉头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生爱漂亮，掉了头发包了头巾照样进班。他们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在教问题处理，我们告诉孩子他们要面对他们的问题，他们要胜过挑战。那我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我的癌症，我的挑战就是我的癌症，所以我就是要胜过它。都是一些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些这样的见证。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志工团队很坚强，我们的同工就更不用讲，薪水领不到没关系，反正有事情就做。那所以我也知道他们在经营志工、经营学校、跟教会建立关系的这些的事情上面，其实都很棒。但是后来我发现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因为非盈利机构嘛，那而且很多的同工也是没有在外面的职场上待过，所以他们的思想会比较是非盈利机构的模式。我那天就一直在我这几年我就一直在灌输一个观念，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盈利的手段。我们非盈利机构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钱有盈余的，我们不拿去分红，但是我们必须要想有盈余的话，我们就永续经营，可以多开发一些的学校，多开发一些的班级，多做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样子一个企业的这个有效经营的这一些的观念，我觉得还是要带到非盈利机构来。所以这几年努力在做的就是想要在机构里头建立一个比较有效能的一个团队，在各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提升，以至于我们站出去的时候不会自觉矮人一截。我们现在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我们走出去会觉得哎呀，我们就是眼光小嘛，哈，就是这样。不是的，我们是神的军队，开玩笑，我们是天父老爸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子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热情是在职场，其实我到得胜者来，我是在服侍这一群的同工，是在帮助协会，在用我以前在经营公司所学回来的这一些的手段跟方法来补足得胜者这些年来我们所该有的制度。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都可以安静的来寻求沉淀，看我们的热情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的特质。我的特质是我是个逻辑性比较强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朱老师来帮我们做那个叫什么，一个那个学习那个八大智能的一个分析完之后，他回来他就跟我讲说，哎呦，他说你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分析完哦，你是唯一那个逻辑跟数学区块比较强的。他说你的同工都是表达啊，或是那个，他说如果你要看数字你最好自己去看哦。我知道是这样没错，我们家就不知道，就刚好那么巧，我们都是比较理性思考的，都是看数字的，都是逻辑的。那我们的同工都是比较感性的，都是比较那个，所以他们去招募志工非常的有说服力。那他们要去跟学生做连结，哇，他们非常的有说服力。这个叫我来做我实在做不来，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协会需要的是一个在规划上，在这个数字上比较敏锐度的。所以感谢主，这个是我看见我的特质。那检视我的过去，刚才也讲了，在巴比伦所学到的这些的技巧，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可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相信对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样，如果你们回去好好的去看 你自己的生命的特质，你自己的热情，你自己的装备，我也相信你会 找到神要你服侍的那个位置。而且当我们找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不是没有困难，不是不用花力气，可是你会享受在其中，你会享受在其中的。我们还是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我还是有我们所需要面对的困难，但是我们会知道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留在山上搭一个帐篷就住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下到山下来服侍的时候，神是跟我们同在的，我们是跟他一起出去服侍，甚至是他带着我们去服侍的。啊，接下来我让冠廷给大家看一段影片，这个片子很老了，但是看一次我是被感动一次，那希望大家看了也会领受到在里面志工老师所传递的这个爱。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他们都像一块宝一样，只是说他们的环境不是他们所决定的，运用这些方法，那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找答案。我觉得从小一个人的品格对的话，他就知道如何成长，他如何长大，自己会学会自我管理。
我是朱玉德，我是德胜宝宝，今年16岁。
朱玉德哈，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他，他今年是高一嘛，后来我们才慢慢发觉说他是没有母亲。
3岁4岁就跟着我，他就他妈妈都离开了。
虽然我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是爷爷奶奶对我的爱是不会像一般有爸妈妈小孩少的。
这爷爷奶奶他真的是非常孝顺，他自己知道我要努力读书去回报爷爷奶奶，还有如何对老师感恩的态度。
虽然我家里是很穷，他是很穷的孩子，但是他志气很大。
对，国际上上学。
我觉得师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用德胜的课程带给我很多的帮助。
像我上礼拜送他去学校，我就说，哎呀，朱玉德，你会不会万喜你出生不像别人那么幸福啊，有父母在身边。他就说不会啊，我对每一件事都充满感恩。我觉得这样的话，德胜课程就值得了。
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啦，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把书念好这样。
对，
还想走。
希望以后我两个人那么老了，以后我们不在啊，老生啊，到之后啊，朱德能够做一个有为的青年，为社会来服务。
25岁，那我是在大概十三岁左右，接触到神圣课。妈妈要搬走的那个夜晚，我知道她就是要离开我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想要挽留她的这样的一些话语，这样子。就眼睁睁看着他走掉。因为家里的复杂因素带给我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封闭自己的一个状态。对，那德胜客当遇到这些需要的家庭的小孩，我看见他们无私的爱，也经历到很多神在我们身上很多数不完的恩典。那我现在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可以成为教会或是每个家庭服侍他们的一个器皿或是管道。
如果这些学生他就成为一个种子，那他们可以散播到各地带给别人，那对他们才是真正的福气。我只是影响小小，但是上帝可以感动更多人也要做这件事。
好，我请同工帮我关了。好，我想当各位看到这影片，我每一次看我自己其实每一次都真的很感动哦，特别是为人母之后特别感受到那个特别是为人母之后看到杨忠勇的分享，我想真的是会整个当母亲的心整个揪在一块。那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赏赐的产业，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价值，我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一定有一个故事，我也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爱。但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因为学校的环境，或是我们很多我们所想不到的环境，以至于现在的孩子他缺乏了自信，甚至像孩子他活在虚拟的网络的世界里面。所以我真的鼓励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对青少年有负担，第一个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带导者，我们为神的国，为神的这些产业，我们来祷告，让更多的人看重这些孩子的价值。第二个，我们邀请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志工老师，实际的进到校园里面去，成为这些孩子的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在心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行动，其实这感动一下就没了。我们期盼把神所爱我们这样的感动，把爱我们的心，我们如也去爱这些的孩子。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为什么得胜者的服事都一定要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跟天父的爱源接上，我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爱。因为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疲惫，会想放弃，会，我也告诉各位，我也会，学生在我面前撕课本，你想不想打人？想啊，我都想打他，要是我儿子我就拔下去，但是要忍住，一定是孩子有个故事。当把孩子找来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孩子的故事你会听得多么心痛，之后陪伴关心这个孩子，最后写三个字，谢谢你，我高兴得不得了，校园里面看到他，他要跟我打招呼。我想为的就是让更多的基督徒老师愿意走进校园里面去成为孩子的帮助。这学期我自己班上的孩子，他的愿望是说，我希望家人团圆， 我看了以后，我在校园面下课我就在那边看了一段时间，家人团圆。国一的孩子不是在正享受跟家人团聚的时光吗？为什么要家人团圆？他的愿望，他家人团圆以后，下面有写几个方式。第一，跟妈妈说爸爸改变了，跟妈妈说爸爸改变了。我看到这第一点，我就想说，一个国一的孩子，一个男孩子写这样子。第二个，偷偷跟妈妈出去。第三个，问妈妈要不要回家。我是两个儿子的妈，我想各位有很多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只是我们每学期，应该说我们每学期都发生许多许多的生命的故事，因着基督徒的老师进到校园，成为他们的祝福。而这两个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我们真的期盼更多人参与。那得胜者这22年来，我们都一直致力在校园的服事，我们都使用基督徒。我们跟别的机构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定要求的是基督徒。那我们跟众教会合作，我们真的很谢谢牧师，真的这样子支持这样的校园事工。我们也谢谢在座志工老师的支持。那我们也期盼在龙潭地区有学校需要开很多的班，我们需要各位站出来，为这世代的孩子，我们来尽一点心。我们为神的产业，我们来尽一点心。那我们也期盼得胜者将今年2016年，我们的要花费4500万。那我们也期盼各位为我们的经费来祷告。那在桃园地区，我们要花180万，我们有300个班，我们要180万。我们也期盼各位能够，如果你在经济上你愿意，你也认同这样事工的价值，我们邀请各位能够定期的为我们这样奉献。你可以小额300、500都行，我们会善待每一份的奉献捐款，因为我们要用在孩子的身上，用在神的产业身上。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这样的服事，也期盼各位下礼拜就在这里，我们有一场问题处理的训练会，我们邀请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这样的培训。1月24号下午2点半在中立进行会，我们有第二场的培训是真爱守门员。1月31号在美乐地教会，我们有我们的情绪管理的课程。我们也期盼各位一起装备，一起进到校园，一起为主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就一起来为得胜者的事工来祷告，不管是在前方征战的这些义工老师或者同工，或者在后方支援的部队，我们都来祷告，不管他们的经费各样的需要，人力这些的师资这些的义工，都求神充充足足的预备。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向你向感恩，谢谢你主啊，使用得胜者，主啊，这许许多多的同工还有义工老师，主啊，他们进到校园，主啊，他们在那里帮助许多的孩子，让他们把这样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啊，这是从你来的意象。主啊，在这个青少年问题更早更早之前，你都已经知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透过我们每一个的同工义工，主啊，是的，每个被你感动的，主啊，征召的，主啊，我们在那里来献上心力，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所献上的这5饼2鱼，主啊，是的，让我们可以，主啊，倒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喝，就是坐在你身上，主啊，使用我们在那里，主啊，摆上的时间、金钱、心力，主啊，坐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主啊，看见你借着这些服事来得着这些孩子，来祝福这些孩子，主啊，是的，来恩待怜悯这些孩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祝福得胜者教育协会他们所需要的，主啊，这些的今年度的所有的预算，主啊，这些金钱，求主你亲自来感动，主啊，也让感动更多的义工老师，主啊，他们能够在每个地区每个学校都有这样得胜者的课程来开展，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亲自来动工，主啊，让我祝福这世代青少年能够来被你来得着，主啊，能够来领受你的爱，让我们人生有新的方向，主啊，让他们可以悔改归正，主啊，让他们可以能够将来经历生命，主啊，丰富的生命，得着丰盛的生命。谢谢父神，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愿神祝福大家，末祷后散会，如果需要报名的，或者是拿那个我们的这个门徒班的预定功课的，请到后面来索取。愿上帝祝福大家。早餐。